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篇道呢，还是继续我们以前讲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五章二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哈，预备着圣经，我们一边来讲解，一边来查考圣经。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弃绝旧生活，进入新生活啊。上次讲的题目叫什么？还记得吗？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今天讲的是弃绝旧生活，进入新生活。这两篇讲章猜猜看有什么不同？上一次讲的是生命改变，这次讲的是生活改变，是不是啊？OK。所以我常常听到有弟兄姐妹这样说，他说：“哎呀，牧师啊，哎呀，传道人呐，道理我都懂，就是活不出来。”你讲过没有？啊，道理我都懂，可是就是活不出来。这就是基督徒的光景，是吧？啊，哎呀，牧师啊，我知道基督徒应该过圣洁的生活啊，我也知道基督徒应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的，我也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再去犯罪了，我也知道基督徒要爱神啊，爱人如己啊。But， 但是我做不到啊。做得到的请举手来看看。哎，小朋友举手了，后面有个小朋友举手，感谢主啊。做不到的请举手。没举手的请举手。OK， 对啊，所以我们道理很多，对不对？有一次碰到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那你再跟我讲讲吧，我真的需要。”我说：“你不是需要，你是需要改变。你不需要讲，你需要改变。”请问大家，每一次我们的讲道，你回去有没有实行啊？啊，那白讲了嘛，对不对啊？所以道理我都懂，可是就是活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啊，我好像跟没信主之前一样，容易生气啊。我好像不自觉的有就会撒谎啊，有没有啊？有吗？嗯，没有，我都有啊。我上个星期都跟我女儿生气了哈。还有就是我们会偷偷摸摸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儿啊啊，怎么还会这样？也有时候会情不自禁的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有没有？
有。
嗯，怎么办呢？哎呀，有人说，哎呀，大概就是这样。不是的，我们基督徒是要有生命改变的啊。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是一个渐渐成长的一生。但是渐渐成长也不代表老是可以犯罪嘛，对不对？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哈。那么我们呢？其实我们生命不能改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急。啊，请你好好想一想，你为什么不能改变？因为你每次听我讲道说，哎呀，今天大米弟兄讲真扎心，感谢主哈，谢谢你，真扎心。扎完心以后呢，你就说好，我现在马上行动，把我这个老我给破碎掉，是不是？是不是？错，方法错啊，方法错的哈。生命的改变其实是一个福音的奥秘，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而不是人的想法。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成圣道路上面失败的原因，大家明白吧？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将要涉及到这个基督徒改变的奥秘，请大家仔细听了。如果你一直觉得你道理你都懂，就是做不到，怎么办？今天这节经文，这段经文就要告诉你这个奥秘，想不想知道啊？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到三节讲述的是什么？基督的福音。从四章开始他就讲了那个教会的生活，对不对？为什么讲教会生活？因为教会生活是个人生活的基础啊。他说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蒙召的，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他讲完教会的生活以后呢，接下来讲什么？讲了个人的改变，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说生命要改变。那么他讲完生命改变，接下来讲什么呢？这个生命的改变要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叫做弃绝旧生活，进入新生活，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到五章二节。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神的这段话语能够开启你属灵的眼睛，让你看清楚基督徒生命改变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啊。好，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从四章二十五节一直读到五章二节哈。好，一起开声读，一二三。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
生气切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倒立，起手做正其事，就得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无谓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女担忧。你们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想恼、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整怜你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嗯，好，就读到这里。道理我都懂，可就是活不出来，为怎么办？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要从心里效法神。我再讲一遍哈，基督徒要从什么？心里效法神，以基督的爱产生彼此相爱的行为。基督徒要从心里效法神，以基督的爱产生彼此相爱的行为。我们一点点来看哈，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哈，有人把它读成道德式的讲章啊，这个是错的。这段圣经一共分成三部分啊，如果你有笔的话可以记一下。第一部分是4章25到30节，讲的是四个例子啊，是弃绝新旧生活进入新生活的四个实例啊。第二部分是4章31到32节，讲的是生命改变是在哪儿发生的啊，读出来没有？没读出来啊，讲的是生命改变究竟在哪儿发生。第三部分是5章1到2节，讲的是生命改变的关键所在，我们等会儿就用这个三部分来讲。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保罗讲了四个生活上的实例，对不对？哎，你讲了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么具体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弄呢？保罗讲了四个实例，我觉得这个实例非常重要。第一个实例讲的是不要说谎，我们来看4章25节哈。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弃绝什么？谎言啊。这里有一个字非常重要，叫弃绝。这个基督徒啊，往往太急，太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叫做我把称之叫没有脱下就穿上。哎，请问大家，你换衣服的时候是先脱下还是先穿？你去游泳的时候说，哎呀，我到大海里游泳了哈，接下来你还没有脱衣服的时候就把那个游泳衣就穿上，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可是基督徒经常干这个事儿，太好了，基督教实在太好了，我马上要干嘛？服侍。对不起，你旧衣服还没脱下来呢，你这个服侍的衣服穿不上，大家明白吗？啊，脱去旧人就是要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把以前生活中那些不好的要弃绝。请问你有没有做这件事儿？很少有人做这件事儿，是不是？有没有？我问大家，有没有弃绝掉你以前不好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有一点有，对不对？想到的有。有没有系统的干这个事儿？有没有数算过自己的很多的罪，然后把弃绝掉？很多人没有哈。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弃绝。那么第一个实例弃绝什么呢？弃绝谎言。你们知道什么叫谎言吗？啊，十诫当中第九诫是什么？不可做假见证，对吧？假见证就是谎言哈。说谎，谎言就是恶意的欺骗，因为心里有什么呢？有罪恶的念头，明知是不对的人要去做啊。有些人是不知不觉当中说了一句不太对的话，这个不叫谎言啊，他自己不知道不叫谎言。谎言是恶意的要去欺骗。谎言有很多种啊，直截了当的说假话，是吧？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心理药理问答，曾经讲过。还有呢，模棱两可的回答，你心里面知道的。还有呢，明知道却不回答，是吧？ 还有呢，选择性的回答，你看看，还有呢，夸大事实或者遮掩事实的这个严重程重要程度的回答，是不是都是谎言？心里面不想告诉人家，出于一个邪恶的念头，以至于把原本应该说的话歪曲一点，这就叫谎言。有没有干这个事儿？
有。
主耶稣曾经对不信的犹太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讲的严重一点哈，你如果说谎的话，你就是魔鬼之子，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哈。所以我们作为光明之子、天父之子，怎么还可以成为魔鬼之子呢？所以要不要弃绝谎言呢？一定要弃绝谎言。保罗在这里说，基督徒不但要弃绝谎言，那么弃绝谎言以后应该做什么呢？当然我们要诚实。所以大家请看4章25节下半句哈，保罗说，个人要与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什么肢体。这里要稍微讲一讲谁是我们的灵舍啊，这里的灵舍指的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你看后面那句话叫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嘛，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能互为肢体。我们既然是属基督的人，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问大家，基督徒可不可以有隐私啊？啊，既然为肢体，为什么还要有隐私呢？我跟大家说哈，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在一起的真基督徒，应该真的应该没有什么隐私啊，真的应该没有什么隐私啊。大家笑了，大家笑了，真的不应该有什么隐私。为什么？你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对不对？当然你说哎呀大米弟兄你这样讲我有点担心啊，你的担心也是对的，因为我们在有形的教会里面败子很多，所以呢我们也要小心保护自己，这是实话。但是如果对方你发现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灵命也很成熟，你确实可以向他比较坦诚啊，这个是好的。所以做基督徒不是在教会里面客客气气啊，大家明白吗？而是要真实的相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哈。那么有人说呢，为什么诚实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保罗把它放在第一个？保罗第一个就想到了，哎呀，基督徒要诚实。刚才讲到的是不诚实是魔鬼之子，我们要做光明之子、天父之子，对不对？是的。为什么诚实是基督徒首要的品格之一呢？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信实的。我们这位父很有意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应许一定是实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他称之为叫什么？信实的神。那么既然是神是信实的，他的孩子要不要信实啊？生命记7章9节是这样说哈，生命记7章9节说，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的守他诫命的，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啊。因为我们的父，天上的父是信实的，我们也要像天父一样的诚实。你们记得主耶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对不对？所以如果基督今天住在你里面，你应该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这边挑战你啊，你没撒谎呀最近你还有没有撒谎？我想说是，如果你是无意当中撒谎的话啊，还情有可原啊，因为你不知道，不是刻意的。那如果你发现你撒了谎啊，说的不诚实的话，你要悔改。但是如果你是刻意的话，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危险了，这个信仰啊，你好好，你马上要回去反思一下，这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大家明白吗？所以请把这个问题带回去，你现在是否还有撒谎，还有谎言？等会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可以来分享一下。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实例是什么？请大家看4章26节。第二实例是什么？啊，第二个实例是不要生气，对不对啊？ 4:26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哎，有人说不对啊，大米，这个这里写的时候可以生气啊，啊，只是不要犯罪啊，可不可以生气啊？啊，可不可以生气？
可以。
啊，你们没有读原文，你们不知道。原文生气这个词叫做被动式，叫做被激怒啊，意思就是说那个圣经不是让你主动生气，但是被激怒有时候免不了，大家明白吗？为什么？尤其是你信主以后很容易被激怒，对不对？哇，这个我你知道上帝这个公义啊，啊，这个上帝的公义，好的东西是这个样子，正确是这样的，眼睛都亮了，对不对？这时候一看身边那个弟兄，哇，你怎么做这个事儿？气得不得了，对吧？啊，那么这里讲到了被激怒免不了，但是不要犯罪啊，不要辱骂，不要诽谤，不要含恨，不要动手，更不要杀人。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被激怒犯罪的该隐，对不对？记得吗？该隐杀他弟弟，为什么？因为他气呀，啊，该隐看到亚伯的那个献祭啊被神接纳，自己的没有，然后神其实很好，神其实曾经那个提醒过该隐的，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门前，他必恋慕你却要制服你。你一生气啊，其实你很危险，所以大家要小心哦。圣经上说，我愿男人无愤怒。哎呀，主啊，怜悯我啊！我上个星期刚生过气啊，后来确实犯罪了。结果该隐不听，一怒之下干了什么事儿？哇，他还不是打了他弟弟，他把他弟弟杀了，你知道吗？所以生气容易引起犯罪，多大的犯罪啊！啊，犯下了人类第一桩谋杀案。好，你生气吗？你容不容易生气啊？
容易。
你很容易成为一个杀人犯啊！啊。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建议哈，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们来看4:26，给了个什么建议啊？不可含入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叫日落？日落是犹太人一天的结束叫日落，他们太阳下山以后叫做有晚上有早晨，犹太人的一天是这样的啊，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是他们一天开始了啊，所以很多人算不清楚那个最后十字架那个叫什么逾越节，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搞不清楚，其实那一天逾越节的羔羊是在逾越节那一天啊吃的，耶稣吃的哈。好，那有晚上有早晨，不可含入到日落，意思就是说你呀，生气被激怒了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过夜，夜长梦多啊。今天我们唱那首歌叫，其实是那首歌叫求主赦免，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晚祷，晚上唱这首歌的，大家明白吗？晚祷英文叫 an evening prayer， 晚祷啊。为什么晚上要祷告赦免的祷告？晚上你得赦免那一天你犯的罪，以及赦免你在你身上犯罪的人，一定不能够让你的怒气过夜，因为第二天早晨你是软弱的，很有可能你这个怒气就产生了罪恶的念头，大家明白吧？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私欲怀了胎就生出什么来？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来？死来啊。所以非常重要的是不可含日到日落。那你说含日到日落第二天仍然生气会发生什么呢？你就给魔鬼留了个破口，大家懂吗？啊，如果你第二天仍然生气，魔鬼一看太好了，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巡游，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终于找着你了啊。然后呢你怒气没消，你的破口就很有可能会成为魔鬼撒旦利用的工具。该隐是不是就这样犯了罪？那就是了，大家明白吗？所以你看神给该隐的那句话非常的贴切啊，你要制服你的罪，如果不制服他会恋慕你的。所以有人说了哈，哎呀，尤其是一般丈夫会这样说， 我生气是显彰显神对罪人的公义愤怒。丈夫会这样说的啊，基督徒丈夫啊，我看到过，知道他对谁说的吧？嗯，这话对不对呢？哎，我问大家，妻子如果犯了罪错误了，丈夫应不应该用愤怒公义来对待她？姐妹都说不能。我想问弟兄，弟兄说可不可以啊？弟兄，弟兄们，弟兄全部沉默。哇OK 好吧，对，确实不能哈。为什么？我问大家，神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向罪人生气？
没有
啊，神没有发作是吧？神到什么时候发作？末日审判的时候，对不对？神仍然对罪人有恩典，神没有显示出他的怒气，反而显示出他的慈爱。他的慈爱彰显在十字架上，竟然让他的独生爱子为罪人死了。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末世，我们要不要对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家人生气呢？或者说行出神的公义呢？我觉得是不要的，反而要彰显出恩典啊，彰显出恩典。所以神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哈。这里有一句话，出埃及记第三十第几章我忘记了。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所以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怎么样？宁可让步，清平主怒。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啊。刚才大家读过了哈，所以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被激怒的时候，请问你生气的时间有多长啊？有没有含怒到日落？有人有啊。如果有人真的得罪你，你不只是含怒到日落，你是一辈子恨他，对吧？一辈子生他气，然后要不是因为法律的原因，早就被他把像盖一样把他杀了哈，对不对？嗯，所以你是一直怀恨在心吗？你的心里有没有没有原谅谁的啊？或者你还是快快的向神祷告，求神赐你一个平安的心呢？我把这个问题也留给大家，好好想一想。好，第三个弃绝旧生活进入新生活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大家请看第四章二十八节，是什么？不要偷东西，不要偷窃。第一个不要说假话，第二个不要生气，第三个不要偷窃。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这里稍微讲一讲，这个保罗时代啊，偷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个当时呢，那个穷人啊，这是我查了圣经注释书看到了哈，这个穷人呢，因为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所以呢，在罗马帝国很多人是以偷窃为生的。有工作的时候打工，没工作的时候干嘛呢？富人那个花园里面偷点东西出来哈。但是如果你已经成了基督徒的话，你觉得这个与基督徒身份相符吗？不相符哈，我们是光明之子。十诫中的第八诫叫做不可偷盗啊，所以还可以偷东西吗？还可以像罗马帝国的时候那样以偷窃为生吗？不可以啊，今天也不可以。那么偷窃有很多种类啊，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偷人家东西。第一个，未经别人同意拿走别人的东西，有没有？未经教会同意拿走教会东西，没有？不知道啊。 OK， 然后做生意的时候缺斤少两，有没有啊？有没有逃税？有没有啊？逃税有没有啊？有人说哎呀，这个中国这个不逃税没法活啊，那就不要活嘛啊，神一定会保守你的啊，换工作就好了。上班时候做自己的事儿，没有干工作的事儿，有没有啊？有没有？严格来说上班的时候就做上班的事儿啊，然后呢用盗版软件哎，大家这个改了没有啊？啊，还没改啊，我已经第三次说了用盗版软件 大家求神保守大家吧OK 好等等哈就是不是你的东西拿来所以美国人很生气美国人说中国人怎么这样就不保护知识产权所以基督徒其实最应该保护知识产权别人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微软的东西就是微软他卖1000块钱你就买吧没关系神会补足你的你要相信这一点我真的我自己不用盗版软件以后我发现我买惯了正版软件心里面是有正义在的否则的话你心里就是不虚的真的我买了好多套正版软件不是盗版我买了那个杀毒软件是正版的杀毒软件一开始的杀毒软件很贵还是买了买完以后发现后来年费还是挺便宜的不是那么贵我买了 Adobe 那个做 PDF 的那个100多美金买的我买了 Office 也是我多少钱那为了那个做出来漂亮的 PPT 我那个 Office 我还傻的我看Office 2016跌价了才100多块钱我去买了个2016一看发现模板没有我又去花了400块钱每年400块钱去买了那个 Office 365那每年就要400块钱但是我觉得是值的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那个电脑我那个就这个不是这个电脑我自己的那个电脑买来的时候才是一个那个华强北一个那个我妻子的朋友同学做这个很便宜才3000多我说3000多啊太好了那个京东上卖4000多结果买来一看没有 Windows 啊他说我给你考一个我说不要对不起我花了400多块钱买了一个 Windows 10然后买完以后把我的那个 Office 装上去然后呢 Windows 10杀毒软件然后所有这些全部是正版我很感恩那个电脑是我用的最好的电脑真的是所以大家有没有偷东西好那么不偷能干什么呢怎么活呢4章28节不偷是要付代价的4章28节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的分给那缺少的人我告诉大家你不偷东西要付代价什么代价叫劳力劳力在原文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拼命干到死的意思劳力就是尽心竭力非常努力一点不偷懒的工作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这是指的是工作的程度工作的范围呢要做正经事我告诉大家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正经事很多事都不是比如说黑帮杀手啊拉皮条的 他们也会说这是我的工作嘛还有做间谍也不是做间谍偷东西网络上当水军是吗5毛党我网络上当水军也不是正经事一切毁坏社会家庭更重要的是一切毁坏教会的工作绝对不能去做跟大家说毁坏社会家庭可能还是暂时毁坏教会的话那个是非常严重的永恒的审判所以我其实挺同情那些做宗教工作的人真的是很可怜最后工作得来的报酬如果有多的话怎么办你看神多么奇妙神说别偷东西因为你缺乏的通过劳力得来的一定会怎么样你看神的旨意非常奇妙所以工作得来的报酬有余的话就应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缺乏的弟兄姐妹初代教会刚成立的时候跟你们现在都不一样初代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你们记得那个巴拿巴吗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部卖光然后怎么样放到使徒面前这就是我一切了我今天就是住在教会里了大家愿不愿意啊愿意啊没有财产的愿意有财产不愿意大家把房子全卖了你看所以神对我们是慈爱的虽然在物质上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我跟大家说神在心智上是这样要求我们的你要奉献一切给主这个话不是虚假的好那么为什么这个工作有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有一位工作的神打开圣经第一页看到什么 六天创造，打开圣经第一页就看到上帝在工作，我楼下人也在工作，我也很佩服他们啊。楼下人主啊，求你保守他们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一章三节，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物，神不光是创造的工作，还做完以后安息了，他还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就护理的工作。耶稣基督在世上老虎传道是门徒亲眼所见，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却没有。为什么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因为他在风浪中都睡着了，累的，对不对？所以他还需要枕头地方吗？不需要的，就直接倒下来就睡了哈。犹太人因为安息日看见耶稣行了神迹，就质问他，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干活呢？耶稣怎么说？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这位神是永不停息的工作的神，他从来不偷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勤奋的工作啊？还是懒散在家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我相信圣灵如果住在你心里的话，一定会催逼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做合神心意的正经事。那么我讲了这些，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模式啊？你看第一个，神说不要说谎，为什么？因为天父是信实的，对吧？第二个，不要生气，因为天父是慈爱的，是吧？第三个，不要那个偷东西，要勤力工作，因为天父是工作的神。好，第四个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是什么？不要污言秽语，为什么？因为天父是圣洁的神。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二十九节，这样说，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请问大家，基督徒可不可以说黄色笑话？
不可以，
不可以啊，一句都不能说，带颜色的最好都规避一下啊。这个时代很败坏啊，有很多网络用语啊非常脏，然后还上了央视了，他们自己不知道，其实很恶心啊！我记得以前我在网上无意当中看到有一个人叫琵琶酱啊，是不是啊？琵琶酱，啊，不知道哈。OK， 哎呀，这个女生啊很有才哈，是以前那个到演戏的，但是她学的那个上海人的话呀，我一听，因为我现在在上海长大，上海人的话全都是脏话。然后呢，你不在上海长大，你不知道，你学得起劲呢，然后就最后就进了央视了。所以大家要小心，真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能出口哈。如果你要使用网络用语的话，最好查查这个底细是什么啊，真的。那么请大家注意，这个污秽这个原文啊还不只是脏话，污秽这个原文是什么？我查了一下，原文是指的是质量很差，一点没用，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叫污秽啊，这个是原文。所以污秽的言语不仅是包括了黄色笑话，更确切的说是任何不造就人的话。大家如果有笔要记下来啊，这叫污秽的言语哈。那你说这么严肃吗？所有不造就人的话都不能说吗？是的。保罗接着说，四章二十九节下半句，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跟大家说，言语是有威力的，大家信不信？以前有本书叫《言语的威力》，大家可以去看哈。上帝用什么来创造诸世界的？话语。你讲一句话，有没有人跟你说这句话伤到我了？有没有？言语是有威力的，不是带给人好处，就是带给人坏处啊。有些基督徒心里可能是这样想，哎呀，在教会里面啊，与世无争就好了，不要说话得罪人啊，别人遇到什么问题躲得远远的，这个想法很不对。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也包括你要主动的去说造就人的话啊，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问大家哈，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是肝儿啊，那个你的身体里面你是肝儿啊，你边上那个肺得了肺癌，你急不急啊？ 啊，不急，你是肝，你边上那个肺得了癌症，你急不急？因为你是同为一体的，是吗？好，你在教会里面，我们同为一体，你发现隔壁有一个人犯罪，你急不急？不急啊，他的事儿是他的事儿，神审判他，跟我没关系啊，是吧？这样就错了。所以你看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话，这是要主动相交，弟兄姐妹的交往是要主动的、积极的、正面的去相交啊，大家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主耶稣又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的每一句话、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在刻意的造就门徒啊！不信你来看。有一次有一个人去收那个丁税啊，犹太人收丁税啊，然后主就问彼得说，彼得，西门，你的意思如何呢？哎，那个耶稣还问彼得，为什么他造就他啊，让他独立思考，为了让多马相信他是真的复活了，耶稣就跟多马说，过来，你来摸我，哎呀，神怎么能摸呀，对不对？但是呢，你来摸我，为什么要造就多马，让多马能够明白那复活的主真的是复活的，来摸摸我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啊。然后有一次在大马士革路上，你就知道是谁了哈。耶稣把教会是他的身体的这个奥秘启示给保罗，他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我哪里逼迫过你啊，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我。所以你看，耶稣往往说的话都是要去启发、要造就门徒的。哥林多前书啊，保罗有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凡事都要造就人，凡事都要造就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都是出于造就人的目的呢？有没有啊？我没有，我碰到一个人就说：“吃了吗？”吃了吗？造就人吗？好像不怎么造就人啊。吃了吗可以问，但是呢，吃了吗以后呢，就是问候啊，连上一个关系，打开话题，接下来要去造就他，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与弟兄姐妹的相交是要彼此造就啊。所以你的每一句话是不是造就人呢？还是你的每一句话是在抬高你自己，或者是客客气气、礼尚往来、河水不犯井水？又或者是虚情假意、躲躲闪闪？好，请大家好好想一想。好，我在这边一共啊，这四段经文讲了四个实例，对不对？啊，哪四个实例啊？第一个，不可说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脱去旧生活，对吧？弃绝旧生活，进入新生活。第一个是如何进入新生活的啊？脱去第一个例子，脱去的是什么？谎言。进入的是什么？诚实。第二个脱去的是什么？生气。第二那个进入的是什么？
温柔。
啊，温柔。来，第三个脱去的是什么？
头
且。进入的是什么？
劳力，
劳力，勤奋工作。第四个脱去的是什么？污言秽语。进入的是什么？凡是造就人的话。哈，好，那我问大家，保罗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四项就涵盖了基督徒的所有好行为呢？你想想就不是嘛。那保罗为什么要讲出这四件事呢？是不是这四件事特别重要呢？有可能，对不对？但是保罗要像以弗所人所说的，绝对不仅是这四件事。我接下来跟大家说，接下来你会看到这第四章的31到32节，其实讲的是，其实保罗要让大家看到的不是行为上的改变就够了，而是心要改变啊。基督徒的好行为有很多种，但是真正的改变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心。换句话说，生命改变的场所不是在外表行为，而是在内心。好，我们一点点看。好，首先请大家看一看4章27节啊，有一句话我没有讲啊，没有太多讲，叫做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然后再看看4章30节， 啊，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这两句话是对立的，平行的，对不对啊？前面讲了两个实例，不能够叫魔鬼，不给魔鬼的地步，后面又讲了例子，然后呢，不要叫圣灵担忧。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对这个两句话的解释是，属灵征战与我们的行为相关啊。你这个我们做得好，魔鬼就不来攻击啊，圣灵也开心；我们做得不好，魔鬼就来攻击，圣灵就忧伤。但是这样的讲法有欠妥当，有欠妥当。我刚才讲了什么？我们做得好，做得不好，有欠妥当啊。正确的解释啊，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正确解释是不是我们做得好做不好，而是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心虔诚，魔鬼找不到攻击的破口，圣灵也喜悦；我们的心悖逆，魔鬼的攻击就来了，圣灵就忧伤。大家明白吧？整本圣经是这样来教导，所以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而是靠我们的心，是不是？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说大明怎么知道的？这圣经怎么看出来？请大家留意四章三十节，这里有一个词叫圣灵担忧。什么叫圣灵担忧啊？圣灵一旦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圣灵就内住，对不对？永不离开。不离开的时候，你犯罪他会怎么样？担忧。什么叫担忧呢？啊，圣灵担忧这个短语在圣经出现过两次，有谁知道？第一次在哪儿？有一次就在以弗所书这里，我们讲到了四章三十节；另外一次在以赛亚书63章10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好。以赛亚书63章10节是怎么说的呢？他们竟悖逆始祖的圣灵担忧。他就这个指耶和华，耶和华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啊。圣经学者认为，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只出现两次嘛，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想到的是以赛亚书63章的场景。那以赛亚书63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神啊，对以色列特别的有怜悯有慈爱，但是以色列竟然悖逆他啊，所以呢就让主的灵担忧了哈。那么这里就讲到了，其实不是以色列一件两件事让神担忧，而是以色列有一个悖逆的心让神担忧，这个悖逆的心产生了一切悖逆的行为。大家明白吗？啊，不是以色列人一件两件事做得不好，而是他的悖逆的心。如果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你生气孩子的时候啊，绝对不是因为他一件两件事没做好，而是你就觉得这一件两件事反映这个人，这个孩子的心啊不正，所以你就开始担忧，对不对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心的问题。所以不只是说谎的行为、生气的行为、偷窃的行为、污言秽语，而是这些行为背后的心才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个关键。你看第31节怎么说？保罗说来了哈，一切苦毒，苦毒是一个行为还是心？心啊，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者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不是基督徒只需要改一两件生命当中的错误的行为，而是你得把你的心彻彻底底的改变，把你一切的心里的恶毒全部弃绝干净，才叫脱下旧人。明白了吧？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请问大家哈，我挑战一下大家，你是说不说谎？如果你说你说谎，你要想为什么会说谎。你说哎呀说谎，哎呀好吧我改，我告诉你改不掉，就这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你太急了。引言当中说，基督徒不能够改变的原因是你太急了。听今天传道人这样说，好，不要要弃绝谎言，我马上回去弃绝谎言，你弃绝不掉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失败。你得问自己，我的心到底是怎样的？我为什么会撒谎啊？因为我心里是不是惧怕呢？我怕别人看见我不好的地方，我怕这些事情被败露，所以我撒谎。是不是？你心里有偶像啊，你得除去你心里的偶像，才能够做到不撒谎。请问你生气吗？会不会生气？
会。
哎，为什么你会生气？你说好，大米，我知道了，我绝对回去不生气，第二天马上生气。真的，你怎么做到不生气？你要问为什么我会生气，因为别人触犯到你心里那个假神了，你才会生气。你除非你把心里的问题，心里那个假神除掉，你才不会愤恨恼恨啊。啊，好，你会不会偷东西？会不会偷钱？有人说我会啊。为什么？你要问问为什么？是不是你贪图的世上的安逸呢？哎呀，劳力太辛苦了啊，这个就马马虎虎过去算了哈。如果是这样的心啊，贪图安逸的心啊，你就会犯偷窃罪。请问你会不会背后说别人坏话，污言秽语吗？啊，为什么？你要想想，是不是你心里充满对那个人的苦毒啊，于是产生了毁谤的心呢？所以你看我这样讲了，大家就明白了，一切的问题都在，不是在行为，对吧？是在心，是不是啊？那么怎么办？接下来保罗说了哈，我们要开始穿上旧新人了哈，我们要把这个旧人的心改换成新人的心。新人是一个怎样的心呢？叫做爱人如己的心。好，我们来看四章三十二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这里提到了三样美好的恩典：一个恩慈，一个怜悯，一个饶恕。我发现这个都是福音里的恩典，都是基督徒领受的福音就应该有的哈。所以这些也是心的改变，对不对？怜悯不是心的改变吗？恩慈不是心的态度吗？还有饶恕的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心的改变。我请大家看一看前面的四个保罗举的那个例子，是不是爱人如己的心？第一个不说谎，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同为肢体的，我们爱我们的肢体，不想让他们蒙骗，对不对？第二个，不要生气，我们不要去得罪，我们因为爱的原因不要去得罪我们的肢体啊。第三个，勤奋工作，为什么呢？就可以把有余的分给我们所爱的那些弟兄姐妹。第四个，每一句话都要造就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他，懂了吧？啊，所以若不是出于一个爱人如己的心，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行为，没有新人的生活。所以以西结书里面讲了一句话非常好啊，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我引用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哈。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神已经把一颗新的心放在了我们里面，这颗心就是爱人如己的心性。好，所以我们要改变啊，我们的心要改变，我们要接受福音，我们接受了福音就成了基督徒。因着这个身份的改变，我们的心也要改变，从悖逆变成顺服，从恶毒变成敬虔。好，这就是这就是如何将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这句话落实在生活当中。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如果我们的心不改变，只是想在行为上做到人人满意的话，就无异于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不能够配得称为耶稣基督门徒。好，我在讲到这边以后，我挑战大家一下哈，我请问大家，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我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怎么办啊？改变，怎么改变？大家都知道改变，读圣经啊。哎呀，我白讲了，你要在心里改变，你要问问你自己的心啊，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这个心要改变，要脱下旧人的心，穿上新人的心。不要不脱下就穿上，穿不上。不要说啊，做了基督徒马上说我只知道读经祷告，你穿穿穿，你穿不上啊，你这个旧的心没有脱下来。 大家明白吗？明白吗？一定是在你的心里面发生改变，才能真的改变。所以行为是好的，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没有改变的心，以至于我们回转内心，在心里面把所有的偶像全部打碎，以至于我们才能真正的改变。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你得看看你自己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你心里有哪些错误的想法，靠着神的话语不断的更新变化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把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请你看一看你的内心，你内心深处所思所想的究竟是什么。其实你的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身边人也不知道，只有你知道，只有神知道，对不对啊？所以回去好好祷告。好，那么讲到这里呢，以弗所书第四章讲解完毕哈。有人分段就分到这里，你看那个和合本就分段分到这里，对吧？但是呢，我查了一下注解书，诗经书哈，大部分诗经书分段不是分到这儿的，分到哪儿呢？分到五章二节。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还把那个希腊语原文给捞出来了，一看果然希腊语原文，五章一到二节是单独的一段。可以分到上面，可以分到下面。那为什么分到五章一到二节呢？这五章一到二节讲了什么？到底跟前面这个有关系呢？大有关系哈。五章一到二节是生命如何改变的关键，它总结了前面的这个四个实例哈，啊，非常的重要哈。我们来看看五章一到二节到底讲了什么。我们来看哈，第五章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好，这什么意思呢？原文这个效法神啊，是神的效法者。哎，我问模仿者，是我问大家，什么叫模仿者啊？就是他做什么你做什么，对不对啊？模仿很像就叫艺术家，对不对啊？我们都是模仿神的艺术家。大家明白吧？啊，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哈。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神。那为什么要效法神呢？因为这跟我们的身份有关系。我们是被圣灵印了印，又在耶稣基督里被神饶恕，成了神的儿女的，而且是蒙慈爱的儿女啊。如果你对你的儿女不好呢，你儿女被逆逆；但是如果你对你的儿女好呢，给他们恩典与慈爱呢，他们就愿意效法你，是吧？因为他们觉得爸爸妈妈做得很好，我很喜欢爸爸妈妈，我愿意效法爸爸妈妈啊。所以呢，我们是因为是神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效法神。哦，我开始明白了。心，请问，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要改变，如何改变？第一点，效法神来改变。这一点你就明白了，一直说心要改变，心要改变，怎么改变？效法神。你的心里有一个。不是偶像，是一个真的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基督的形象哈。然后你看着这个形象呢，不断的改变自己。那你说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形象？如果你打开圣经，圣经里讲的神是怎样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对不对？神是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的？清清楚楚，丰丰富富。所以从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形象，以至于效法神，这就是你心改变的一个方法，大家明白吧？哦，还不只是这个，我们来看第五章二节哈，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我们不仅要效法神啊，我们有人说啊，旧约里面都是耶和华耶和华，我们可以在那里效法。不仅是这样，我们也要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去效法他。啊，心里存着爱去行事为人，而这爱就是我们从基督那里学来的。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吧？第一，效法神，效法神的慈爱、怜悯、公义，旧约当中很多这样的经文。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爱，把基督的爱能够活出来。那么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放在一起太美妙了。啊，等会儿那个讨论问题的时候会讨论到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原则， 这个生活原则极其重要。什么意思哈？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爱，要爱人如己，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对吧？这是要求哈，有一个标准哈，要爱人如己。怎么办呢？怎么办？哎，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答案：效法神以基督的爱去爱。那么怎么效法神？怎么以基督的爱去爱呢？你首先得明白神是怎样，明白基督是如何爱你的。所以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灵修，通过教会生活，明白基督的爱，理解基督的爱啊，真的知道神是怎样的。我们等会儿会讲，那个读书会会讲，会开始一本叫新的书，叫《认识神》。这本书啊，给很多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命的提升。我希望大家好好的跟着这个读书会来读这本书。我妻子就是这样，她读了这本书《认识神》以后，她明白了神的属性啊，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了。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关键是什么？首先要明白基督的爱。有很多时候我们很热心啊，我们说哎呀，我们想去服侍，我们要活出来。你活不出来，因为你不明白。你明白了这个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明白神的属性是多么的丰盛，然后再以同样的神的性情，基督的爱去对待别人，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原理。大家明白吗？这个源头是福音，那个结果是生活。你现在才开始明白以弗所书保罗为什么一到三章讲福音，四到六章讲生活。生活不能脱离福音，生活的丰盛一定需要明白福音的奥秘。你明白福音越透彻，生活越明白越好啊，越能够活出爱人如己的心。所以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做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啊。保罗不只是讲了这个四件事很重要，他讲的是我们的心要改变，如何改变？效法神，以基督的爱去爱别人。哇，太好了，弟兄姐妹，你肯定心里想，哎呀，今天大米终于讲完了，好，我接下来干活了，是不是啊？嗯，不过我给大家泼一场冷水，这是我最后要讲的。基督的爱是如何显明的呀？
十字架。
有人说十字架，哭丧着脸说哈，对，没错哈，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讲到了，对，那个基督做了挽回祭，上了十字架，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你觉得显明基督的爱很好啊？可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活出来基督的爱是没有十字架，那就不叫基督的爱。大家明白吗？你想，牧师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我会回答你，赶紧背起你的十字架更好。若不背起十字架，你就完全不知道基督那十架之爱究竟是怎样。若不背起十字架，不效法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就完全不知道基督是怎么爱你的。弟兄姐妹，明白吗？你就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爱，你就没有办法不生气，你就没有办法不撒谎，你就没有办法不污言秽语，你就没有办法为主劳力奉献一生。所以弟兄姐妹，要活出基督的爱，就要背起基督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穿透了我们的心。我们何等无知，往往不知道我们心要改变。我们拼命的求行为上能够让人满意，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改变我们悖逆的心。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仍然是悖逆。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确实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因为一旦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才自然而然的成为圣洁。但是这心的改变 是背起十字架的改变。这新的改变一定在十字架道路上发生，就让我们背起十字架吧，让我们去品尝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让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的心转变过来，就能够活出爱人如己的生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